肮脏，叫我把这个三十系列跟大家先说明一下，是不是今天晚上三十系列我就不知道。佛教里边呢，所谓五堂功课，水陆咽口，这是我们出家人都会的。五堂功课呢，早晨念楞严咒，这是一堂，要会背楞严咒，然后再背大悲十小咒，这是两堂，再放蒙山，念弥陀经，念八十八佛，好像你们现在有念八十八佛，这五堂功课都要背，而且敲打长念都要会。那么再其次，要想跟大众解缘呢，那必须会水陆，再就是咽口，再就是大蒙山，或者是三十系念，这些个统统是也可以说给亡灵解缘的，给死人解缘的。这个时间呢，大概在戌亥二十，戌亥二十，好像是这个戌亥二十啊，这鬼出来，不到戌亥二十，鬼出不来。那么主要是咽口也好，水路也好，蒙山也好，三十系念也好，它的中间的主要的就是念两个咒，一个辨识真言，一个甘露水真言。那么三十系念呢，就有点不同。三十系念是念弥陀经，念佛，念弥陀经，唱忏悔文，这是三十系念。水陆啊，是在梁武帝的时候，梁朝梁武帝的，在金山建坛，那么请生佑禅师啊宣文的。咽口呢，是密宗的金刚智跟这个不空两位大师啊来做的。这个里边也是以这个两个咒语啊为中心思想。那么放蒙山呢，这个放蒙山不是我们上殿这个蒙山，另外有这个大蒙山，是宋朝不动法师，宋朝有一个梵生啊，印度和尚叫不动，那么他住在四川有个蒙山，这个地点叫做蒙山，那么他应就是以这个两个咒啊为他这个主要的这个，因为这鬼呀、没有东西吃，尤其恶鬼。我想这一点呢，我先说明一下。我们亲眷要死了啊，不要当他做鬼了，这个太不孝顺了。没有那么坏的父母吧，死了就做鬼呀、死了可以做人，死了做人你烧纸用不到，是不是？做人是用美钞了，用埋屁了，不过现在也有很多的假美钞，所以有很多人一死了就烧纸，就说他做鬼了，这个很恐怖的。 说纸烧的很多，还要烧马，还要烧下驴，还要烧汽车，还要烧洋房子。你说这个把钱都糟蹋了。说是死了之后啊，不一定做鬼，真正做鬼很惨很惨，可以升天呢，可以做人啊，说六道都可以去了。说这一点呢，大家要知道。说这个烧纸啊，意思意思，不能不烧。就说哎呀，你看他们家里死了人，连一张纸也不烧，烧几张纸。烧几张纸，这个功德不在纸上，注意啊，这鬼也不花这个东西，鬼也不拿这个当做钱花。这个故事从哪里来的呢？我给你们讲一讲。唐明皇大家知道吗？唐明皇被逼，那么后来啊，唐肃宗做皇帝，就是唐朝了啊。当时他们就啊来建议，人死了之后啊，用这个真的金银财宝啊放到棺材里。那个时间呢，叫陪葬。那么后来挖坟墓啊，盗墓啊，他倒不是盗这个死人，就盗那个钱。后来想，这个钱放到棺材里又不能流通，而且这棺材里边死人又不得平安，那么就提倡啊，就改成用纸折成锡箔的样子，折成元宝的样子。这个烧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来的。那么烧这个锡箔，或者烧什么金钱呢，或者烧这个黄颜色嘛，就是金子；白颜色嘛，就是银子。烧这个东西呢，就是一边烧啊，要一边念佛。一边烧一张纸要念一遍往生咒，这个力量是在往生咒上，这个力量是在那个符号上，不在那个纸上。那个纸是陪衬的，没有用的，那个纸没有用的。说这一点呢，大家要知道。所以我们放三十系念，所谓三十系念呢，就是占三宝。我想你们如果今天晚上做的话，你们可能会听得见，先占佛宝，然后占法宝，然后占生宝，就是唱大战，然后念三个时间，念往生，念这个弥陀经，念三遍弥陀经，一个时间念一遍啊，然后念完弥陀经嘛，再要要佛嘛，回向，然后再念忏悔文。忏悔主要是忏悔三世罪嘛。那么就一边嘛，这个法师嘛开示，这样子就是三个时间，叫这个灵魂呢跟这个佛呀系在一起，就是以佛以这个生宝的关系给他们拉在一起，不要佛往西方跑，你这个灵魂往这个旁的地方跑就不对了。你回来啊，你佛爷等一等，我们做一个中间人，你们还是在一起，叫跟佛拉了手，叫佛把你拉到西方去，目的就在此。说里边是忏悔文也好啊，唱战子也好啊，念那个弥陀经也好啊。所以他这个最初是讲是觉海虚空起，娑婆夜浪流，药因登彼岸，极乐有归舟。这个四句话，我想今天晚上可能他们会唱了。我先唱一句给你们听听啊，就是方丈和尚唱一句，大家跟着唱一句。觉海虚空起，那么大家和，娑婆夜浪流，药因 当避难，极乐有归舟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回上去。啊，这个大概这个是我稍稍表演这么几句话了。啊，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各位谈的啊，西方的净土与娑婆这个与斗率内院的净土不同之点，这是唐朝嘉才大师所做的。那么这个实相啊，在藏经里边有。一个是有女人，一个是没有女人之别。因为这个极乐世界男女都是平等的，没有女相。我想女相啊，在乎心里面，有时候女中丈夫，虽然现在女身呢，但是她丈夫心，或者像个男身呢，她讲话婆婆妈妈的也有啊。这个就是男女不在乎形象上，在心上了。所以说有女相，这个斗率天有女相，这个极乐世界没有女相，这个不同。那么斗率天有欲，有七情六欲，到极乐世界没有七情六欲。各位也知道，有斗率，有内院，有外院。有很多说啊，我要到斗率天去啊，到这个清净弥勒菩萨去啊，那是内院。外院是跟一般天人一样，跟一般天人一样相符的，有七情六欲。那么差不多呀，要想到斗率内院去的进不去，都留在外院。一看到这花花露露的，他就不要往这里边走了。所以这个内院外院就不容易啊。这个内院呢，斗率内院呢，就是什么资格才能去内院呢？就像弥勒菩萨还差一品无明没有断，再断一品无明他就成佛了。释迦牟尼佛也是从斗率内院出来的，释迦牟尼佛在他没有成佛以前也是住在斗率内院，就是后补佛位，这个意思，在那补这个成佛的位置，说内院不容易进去，同时这个时间太长。那么有退有不退，我想斗率外院呢是有退的，他是天人嘛。斗率天呢，翻的中国话叫知足天。什么叫知足呢？七情六欲都很知足了啊。寿命不一样，斗率天的寿命啊是4000岁，他这个4000岁啊，人间的400年，我们人间到400年呢，是他的一昼夜。我们活了400年，是斗率天的一天一晚。那么也就说明，我们人间144000年为斗率天一年。斗率天的4000岁啊，为人间的57亿600万年。那么也就换句话说呢，要等到人间的57亿600万年，弥勒菩萨才出来，有的等了。说这个是时间不对，但是斗率天有宗妖，这讲外院，不是内院的。内院就是等于大菩萨位置了，大菩萨了。有人说啊，我到斗率内院，我将来跟那弥勒菩萨当侍者一起下来，弥勒菩萨才不要你当侍者，你等不及啊。 所以是斗率天呢，中间可以死，极乐世界是无量寿，不生灭，这也不一样。那么斗率云这个极乐呢，三性之心呢不一样，说善性、恶性、无记性不同。斗率天有苦有乐有舍，有三受，有苦有乐有舍，这三受。极乐世界呢，唯独有乐受，没有苦受，没有舍受。所以是这个斗率天呢，那么有善心、恶心、有无记心。极乐世界呢，仅仅有善心，这个心也不同，心跟受啊也不一样，这个沉静也不一样。斗率天呢，六尘使令你放逸；极乐世界六尘呢，使令你发菩提心，色声香味触法。如果你在极乐世界看的色声香味触法，能启发你的菩提心。第八呢，受生不同。斗率天受生啊，男的在父亲的科膝盖上，母亲呢，在这个母膝上，他是在科膝盖上受生。这一点我加个说明啊。你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受生是在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？我们土话叫嘎吉窝了啊。你们看看，有经验的这个地方能不能生孩子？这孩子从这里蹦出来吗？印度啊，这个梵天呢，它是从嘴生，从嘴往外生。擦地利呢，从这个右膝室啊脊下生。这个吠舍首托，印度有四姓，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、首托。吠舍就是商人或者农工商之类的，首托是穷人。这个就说明这个在嘴里生的这是最高的。婆罗门是我们降生在嘴里生，实际就是表示就是它的位置很高，我们不在这个阴道生。那么刹帝利呢，说虽然是不在嘴生嘛，他说我在嘎吉窝这里生了。那么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工商啊，就在这个肚脐下边生。那么在这个最下的人呢，才在这个阴道生。这是讲说是讲这个降生的不同，这也是比喻啊。不要说哎呦，释迦牟尼佛怎么从这里蹦出来了，弥勒菩萨怎么从科技盖出来了，这是比喻。那就释迦牟尼佛生下来就会讲话，天上天下唯我多尊。你们看那小孩子生下来会讲话的吗？没有了。那就说明啊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天上天下唯我的心最大，一切唯心造，我就是心，唯我独尊。说周行七步，生下来就会走路，走七步，走七步呢，就是生下来他就超出六道，不在六道里边，超出六道。第七步，这是在经里边很多地方是表法的，说在文字上你要是不了解这个道理讲不通，真正讲不通。所以是这个斗率天这个六尘呢，能够使令你放逸；极乐世界的六尘呢，使令你发菩提心。说这个第八一种受生是不同啊，男的这个父亲的这颗膝上，女的在母亲的科技上。 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。第九啊，说法也不同。那么斗率天呢，唯独是佛菩萨说法，极乐世界呢，鸟树木都能说法，小鸟也可以说法，树也可以说法，流水也可以说法。那么第十一种啊，得果的不同，斗率天呢，生的回者得圣果，回者得不到圣果，极乐世界生的一定得到无上菩提果。这个是他是把这个极乐世界跟这个斗率净土啊来做一个比较，说一般现在一般有很多是要升斗率天的。我看你们有一天说我们会长原这个往生，你们在这给他念阿弥陀佛是不是？我们会长不到极乐世界去的，你们念阿弥陀佛空念了，白念了。他到斗率天的，所以他们送往生都是念这个弥勒菩萨。但是如果我们真正也是弥勒菩萨也好，阿弥陀佛也好，把它汇到一起都是一样，看你心里边所取向。就真正说现在说是啊，升斗率天，他们现在就唯识宗都是主张升斗率天，研究无为识的，就是法相宗、法性宗，性宗是讲升极乐世界的。根据《法华劝发品》，说要人受次读诵解释义曲，是因命中既往斗率天上弥勒菩萨所，这《法华经》里边讲的。法华经有一品名叫劝发品，倘要是有人来受次读诵，能了解他这个道理，那么这个人要命中的时候啊，就可以升到斗率天弥勒菩萨的地方。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呀，从前呢两个是同参，同时发心啊，那么说是他在这个底沙佛的时间，那个时候有个佛叫底沙佛，释迦牟尼佛比较精进，弥勒菩萨很懈怠，你看他胖胖，越胖越懈怠的。那么释迦牟尼佛精进，就是超过他九大劫而先成佛，他们两个同参嘛。同时在法华经里也有讲，说弥勒菩萨很懈怠，说释迦牟尼佛很精进。那么如果那的这个程序呢，就是弥勒菩萨从现在经过56亿7000万年才出来，经过56亿7000万年才出世，那么在第十个简洁来继续释迦牟尼佛的位置。这个简洁有增洁有简洁，我们现在就是简洁了，人的寿命越过越短，就简洁。那么当时这个释迦牟尼佛呀，站这个佛沙佛，一个脚敲起来，他们到那个山上去，他们两个都去找佛，那找这个底沙佛，释迦牟尼佛找到了，那么一个脚敲下来，来赞叹佛，经过七昼夜来赞叹，没有动哦，站的一个脚站的，另外一个脚还没有迈下去，他这个时候已经忘了这个脚在迈了，那非常虔诚。说他讲天地此界多闻识，天地这个多闻识啊，多闻识就是这个佛陀是多闻嘛，多闻识，四宫天处十方无，丈夫牛王大沙门，寻地山林遍无等，就是用这几句话赞叹这个底沙佛。 所以就把弥勒菩萨超过他了。不过弥勒菩萨我们现在的庙里边都是供在弥勒殿，说我们真正懂的道理叫弥勒菩萨，不要叫弥勒佛啊。说弥勒佛呢就外行了，变成老外了，都是叫弥勒菩萨，没有称呼。那么不过他视线的一个布袋和尚，他老背一个布袋，说你要问他什么是佛法，他把布袋就放下了，他不跟他讲话。那句话说放下就是佛法，你把你这个布袋放下就是佛法。说请问菩萨什么是佛法，他不讲话，布袋放下啊，讲完之后他要背起走了。所以他常常讲啊，说是我有一布袋，虚空无障碍，展开遍十方，入时观自在。我们这个有个布袋啊，就打不开，不知道里边装些什么东西啊。说是我有一个布袋，虚空没有挂碍，展开遍十方，要打开呀、啊，可以普遍十方。入时后观自在，把它收回来嘛，就是观自在。这是弥勒菩萨。不过在这个弥勒菩萨都是在这个有个弥勒殿，四大天王，四边是四大天王，中间是弥勒菩萨，后边呢是维陀菩萨。这是丛林的规矩，维陀菩萨跟弥勒菩萨靠背，背靠背，弥勒菩萨从外边迎接大众，那么维陀菩萨呢对释迦牟尼佛护法释迦牟尼佛，那么四大天王呢就是天王殿，就是等于这个斗率天的这些个 天王一样。所以这个弥勒殿里面都是开眼长笑，笑世上可笑之人，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。这是一副对子，大度能容，度量大，能够容纳旁人，能够容纳天下很难以容纳的事情。说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。开颜长笑，他经常笑，笑什么？笑世界上可笑的人。世界上可笑的人太多了，苦乐分不出来，死在临头还不知道这个寿命将要完了。说开颜长笑，笑世上可笑之人。那么他有常常讲说，我有一躯佛，世人皆不识，不塑也不装，不雕也不刻，无一块泥土，没有一点颜色，画工也画不成，贼偷也偷不得，体相本自然，清清洁皎洁，虽然是一躯，分身千百亿。这是他的境界。弥勒菩萨长得相当庄严，比释迦牟尼佛还要庄严。我们那看那个大肚子，那个那是布袋和尚，他是现一个布袋和尚，不是弥勒菩萨的本相。弥勒菩萨本相非常庄严的。他说我有一躯佛啊，一个躯体的佛，世人皆不识。世间的人都不认识，我也不塑也不装啊，也不塑个什么泥巴啊，也不装，也不雕，也不刻，没有一块泥土，也不上颜色，画工嘛也画不成，贼偷嘛也偷不去，体相本自然，清清洁皎洁，虽然是一躯，虽然是一个身体，还经常啊分身千百亿，分身千百亿，他视线种种的身体啊，到各地方去度化众生。 不过在后梁真明二年呢，他就圆寂了，就是布袋和尚。他圆寂时候说几句话，所以后来他知道他是弥勒菩萨，说弥勒真弥勒，分身千百亿，时时是四人，四人自不识。弥勒，我是真弥勒，啊，分身千百亿，现种种种种身，时时刻刻啊，在世间的面前呢来示现，但是世间人不认识。根据弥勒所问经，弥勒翻的中国叫做慈氏，慈悲的慈啊，他用十法起念，说大家都不了解，我们是净土啊，是用十念往生。他用十法来起念，第一个要慈心，要慈悲，慈心；第二个要悲心，这个不容易，到斗帅篇的要这个他这个条件开得很刻了，要慈，要悲，要护法，要护法心，要决定心，要一切智慧心，要尊重心，不生昧着心。昧着心呢，就是心里面糊里糊涂了。不生散乱心，正念观佛，要正念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跟那个十念不一样。阿弥陀佛他是那个十念，就是念十句佛就好了，他这个条件多了。那么他这个与这个十六观经下品下生的十念成名啊，往生啊，十念成名呢，要细念，要把这个念呢细住，说自己有信愿行，这个道理啊是不相违背的。不过他这个在文字上啊说的很刻了一点。根据楞严经的讲，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犹如片云点太清理，况诸世界在虚空也，虚空体非群现而不具诸相发挥。我们要观佛相好啊，这个虚空都在我心里边啊。这个大家要想一想啊，我们在虚空里边，他就说虚空在我心里边，这叫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我再给你们唱四句话啊。大愿满觉应即洗迁，心包太虚，量照洒戒心包太虚，这个太虚都在我心里边包着。我这个量啊，这个量啊，心量这个量啊，恒沙界都在我的心里面。我们的心太小了，心连一根针都包不住啊，一点容纳容云之量都没有。所以是啊，真正要虚空体非群相而不具诸相发挥。这个虚空里边呢，没有这些个防挡无舍，但是他不拒绝这些个防狼无舍在虚空里面生生灭灭。我们这个心里边跟虚空包裹虚空，但是没有这些个东西，但是并不拒绝，就等一个镜子里面没有形象，但是不拒绝这个人相物相在镜子里面生生灭灭。真正我们念佛要念到这个程度。 心里边如同一面镜子一样，镜子里边没有东西啊，但是可以现象，不拒绝这些个十法界的相在我这个心境里边照出来。所以是讲楞严经上，当知虚空生如心内，犹如片云点太清里，况诸世界在虚空也呢？人生在世，变者寿命，不变者原无生灭。我们生住意灭是变化的，说变化的就有生灭，那么还有不变的呀，心是不变的，身体会变，是不是？心有生，心身体有生老病死嘛，但是心呢不会变，要三心二意就变了，说变者就受灭了，要不变的嘛就没有生灭。就是讲楞严经里讲这个波斯匿王，佛陀给他讲说，你波斯匿王这个法白面咒，头发也白了，脸上也有褶子了，但是你的本性没有咒，本性没有咒，面孔啊身体啊衰了，有的变的有的不变的，这一点大家注意啊。我们身体上有的变的有的不变，身体会变，你不能老也不死，你要不死不变着妖怪了，但是心不要变，心没有变，心是始终一如的，不要变心。说这一点呢值得我们参考。所以说如来之身呢叫正变知嘛，汝等之身呢好性颠倒了。阿弥陀佛呀，不可思议的功德一共有五种，这我们要知道的，他要横超三界，不必断惑，待业往生的，就是极乐世界就具足四度，有凡圣同居度、方便有余度、十报庄严度、常寂光净度，就是极乐世界就有四度。有化身，阿弥陀佛有时候现化身，有时候现报身，有时候现应化身，见仁见智了。如果我们是个凡夫，你看的佛也是凡夫相，如果我们是菩萨，你看的这个佛像就高了，那个就是见不同了。到极乐世界，但赐名号，不用修禅观，不用方便，只要念一句佛号就很简单。所以我们打佛七也比禅禅要容易，只要你把这一句佛号净念相继，毒舌六根，这个很重要。六根呢，眼不往外看，耳不往外听，六根往里边收，不往外放，把六根收起来，清净之念啊，一念一念一念，这个妄念不要插队，接着往下念，往生西方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第四种呢，一个七天为期，不必多生啊多年月了，就是你念一个佛号就是等于念诸佛的护念。弥陀经告诉我们了，十方诸佛护念吗，除广长舌相，你就是念十方佛。我常常讲，我们念无论念什么佛，你的心里边这个愿生西方，这个愿是领导的，念佛那个佛像是舌心的，这个佛像佛的名字啊，这个佛的名字，用这个名字把你心给你收住，就给你绑住啊，绑住之后怎么办呢，这个愿呢领导你往西方走，愿生西方，并不是一定要念阿弥陀佛，你要叫念啊，修福修慧，修福修慧也可以啊，但是你无论你是你念我加崩啊加崩啊加崩啊也可以，但是你嘴里加崩心里边 往西方走。这个就是一切的口里边所念的十方的佛、十方的菩萨，那是收摄其心的，把你心收起来，心收起来呢，然后啊，这个愿，愿是领路的，这个愿呢、啊，愿生西方，愿生西方，这个愿是领导我的。但是我们念佛有这个化身佛，有报身佛，有应身佛，这个稍稍分别一下。我这看时间呢，听说你们三点钟要照相，不会耽误你们的哈。境界逼迫障，要念化身佛。什么叫境界逼迫？没有路走了，没有路走了，硬是活不成了。现在的名词叫什么？我始终想不起来。要上吊了，要死要活的，那是叫什么名字？是啊，什么病啊？啊？大概你们都没什么经验了、啊，就是没路走了，只有死路一条，上吊。他发一次上吊的心呢，把他救下来，第二次还会上。他第一次自杀，把他救下来，第二次还会。啊，不达目的绝不终止啊！说这个念不能起的，这个念一起了，救不活。所以是境界逼迫，这个境界就自己因为没有路走了，天地这么宽。他自己因为没有路走了，或者享福想的太过了，现在穷不起，好像没有路走了，这是境界逼迫。那你就要念法身佛，诸法都是佛身，条条大路通长安，很多路可以走。你拿我们出家人衣钵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，但是你们在家就不容易了，拖家带眷的，我们拿个钵到处讨饭总可以吧？把这一件衣服补一块补一块补一块啊，没人笑你，和尚本来就穿破衣服嘛、啊、拿一个钵去讨碗饭吃总可以吗？那很多在家人就不行了，在家这个脸就拿不下来了。所以这个如果境界逼迫的时候啊，就要念法身，到处都是佛，条条大路都可以达到你的目的。哪念思维呢，要念报身佛。哪念思维起坏念，会起贪心呢、啊，或者起嗔心呢、啊，啊，或者起愚痴心呢、啊，啊，哪念思维，那么你要念报身佛。什么叫报身佛？修福修慧，福慧二言身，修福修慧，福慧庄严啊。昏沉难塞，要念应身佛。不念佛便罢，一念佛他就独孤。不打坐便罢，一打坐那个汗水就流下去了。那么这时候你怎么办呢？就是业障嘛。你不念佛，他的精神很好，你叫他一打坐一念佛，哎呀，他这个昏沉难塞，那要念应身佛，应化身。应身不是化身啊，化身是现六道相，应身是现佛相。应身呢，就是佛的形象，应身。你想佛的形象什么样，那就是应身。化身的说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，他可以现男的，可以现女的，可以现畜生，可以现天龙八部，这是化身。这就说明我们可以念三身的佛，有这个三种境界。有本觉，有实觉，有究竟觉。佛者觉也嘛，觉悟。有本来觉悟，本来觉悟就法身， 开始觉悟就是般若，究竟觉悟呢就是解脱，究竟觉悟就是解脱，就是法身得、般若得、解脱得。那么然后啊，本觉呢是修实相观的，实觉呢是修这个观照的，究竟觉呢是学文字般若的，说分证究竟。那么本觉就念未来的佛，实觉就念三世佛，究竟觉就念现在佛。我想这个三世佛呀，我跟各位讲过了，现在的佛就是我们的父母，如果你们父母在的话好好供养，真正他不会等你 很久的，等他走的时候你再想父母没有，没有了。说是现在的佛呀就是我们的父母，那么三世佛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，那么念未来的佛呢，那就所有的众生都是佛，你不能恼害他，你已经把他当作佛了，你还能害他吗？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吗？不过将来都成佛，就是蠢动寒灵将来都可以成佛的，说念三声佛，这个念未来的佛，念现在的佛啊，念三世佛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三世佛。那么修空观、修假观、修中观，要讲修观了。念佛修空观怎么修呢？你念佛的时候要讲身心内外含不浪放下，你含不浪不对，含不浪就是完全笼中放下啊，完全放下就是心地如空，不见一法。看你在座的老广不多，大概是完全都是含不浪，我是讲含不浪你不懂了哈，就是修空观就放下一切。说从前主事说师父啊，厨房烧火了随他去啊，小偷来偷东西了随他去，那就放下了，不要管了，就是我们坐在这里，家里有来个电话的时候随他去，不要心不要动，这是修空观。修假观呢，那么在心里边提起一声的佛号，就是观看佛像，如同佛像在你面前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假象，观佛像。中道观呢，就是在空寂里边又观念不忘，又不执着，就是虽然是空而具象。那么智者大师认为啊，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度，这是他的看法。我跟各位讲过，那个四十八愿里面都是天人啊，我的国度天人怎么样，天人怎么样，如果不行的话我不成佛。那有天有人就是凡圣同居，有凡夫有圣人，所以可以有待业往生。不要说啊，我的烦恼重，生西方去不了，不是这样子。你先到极乐世界去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什么？去修，去修去。极乐世界好修啊，环境好嘛，寿命长嘛，说娑婆世界用功太难了，到极乐世界去，真正修。除了你呀，没有把握。干脆啊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了，我不走了，我在这个娑婆世界度众生了，自己看见没有希望，干脆如果有点希望还是往西方跑，如果没有希望的话落得大方一点嘛。众生度尽方证菩提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，我难尊者，如一众生不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涅槃。如果一个众生不成佛，我都不成佛。这是逼得没办法了。如果能跑还是跑， 啊，说这个事看你怎么看。你们因为现在众生地藏王菩萨，就是地藏王菩萨发的愿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。他因为众生度尽了没有？你们说度尽了没有？啊，见仁见智啊。他把每个人都看作佛了，就是没有众生了。我们拿佛都当作众生，这是泥塑木雕的，是不是？他的眼睛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佛，众生度尽了吗？啊，地狱空了吗？哪里还有地狱呢？天堂地狱都是唯心所现的，所以是看见仁见智，这个是境界不同。不过这个不要自我陶醉啊。有方便，有余度，有十报庄严度，有常寂光净度啊。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度啊，定性断见思而生，定性生闻，心要定，罗汉断了见思烦恼。我跟各位讲，见就是我见，思就是贪嗔痴，不知我，没有贪，没有嗔，没有痴啊，这方便有余度。十报庄严度呢，就是大乘三贤十圣圆修三观而生，三贤位、十圣位，这是教判。我想跟你们详细讲，大概是时间不够。那么常寂光净度呢，是理性度。理性，我们要研究佛学，一个事一个理要分出。曰事，佛就是心，心就是佛，生佛不二。曰理是生佛不二，曰事呢，你不要好高骛远，你众生你还是个老众生。约理可以，大家一律平等，是不是？要约事的话呢，有钱的还坐好汽车，没有钱的嘛坐一个烂车啊，或者有钱的嘛去啊坐车，没钱那个推车都，就是约事。这个事理啊，全时要分出来啊，动不动不要拿理，也不要拿这个事理要挂钩，事上有理，理上有事。所以讲这个念佛往生啊，是风帆扬于顺水，于门学道如一子上于高山。这个蚂蚁要爬到高山去很难，修禅观等于蚂蚁往高山上爬。如果念佛往生啊，如这个帆船风帆呢 啊这个顺风，这个来的快了一点啊，很快。那么另外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净度啊，另外还有一部经叫古音王经，从前叫有三经啊五经啊，现在还有个古音王经，它就是承扬诸佛的功德经，或者发觉净心经，或者大寂经，或者十方往生经、药师经、波州经、无量清净觉经、大阿弥陀经、起心论、十住毗婆沙论、宝性论、十大乘论，这里边呢都是承扬这个净度的。你比如讲这阿弥陀经，阿弥陀这古音声王陀罗尼经，说明阿弥陀佛的父亲，他的名字叫做月上转轮圣王，他的母亲呢叫殊胜妙严，他的儿子叫做月明。所以就根据法华经，根据法华经药王品，女人，注意女人听到哈，女人如法修行，这法华经里讲的啊，如法修行于命中即往安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生莲花中宝座之上。这是法华经，法华经是大乘经啊，说一不二的啊。这是女人如法修行，就是根据经里面的念佛的法门用功，在你命中的时候就可以往生安乐世界。 阿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可以生在莲华里边宝座之上。所以那个净度论呢，说女人不能生啊，这个处处啊来驳斥。拿现在的来讲，天文学已经证实2000亿光年以外管有星球，那极乐世界如果约四来讲，不能说没有，它一个星球嘛。不过这个不过距离太远了。那么根据密严经里面讲，一部经叫密严经啊，说今此密严帐，这个密严帐就是包罗极乐世界的，但于清净如来帐心所现，非微尘所成。他是说这个极乐世界也好，密严帐也好，就是在你清净心里边所现出来的，并不是泥塑木雕的灰尘而成。这说明极乐世界根据这个密严经里边的解释。善财童子53参，他最初啊参德云比丘，开始知道啊念佛的法门，这是华严经啊，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，他有53个善知识，53个师父。说我们参学师父不妨多拜几个师父，他拜53个，什么师父他都拜啊，甚至于图标馆他也拜啊，杀猪的也拜，就是道中有道嘛，哪一个道里面都有他道，但是你自己要是看得清楚，如果看不清楚被师父给你拉着走了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跑道场也这样子啊，这个庙也去，那个庙也去，你忙得比和尚还忙。那和尚们就做这个庙的做法会几天呢啊，那这里庙做法会我也参加报名，那里我也报名，真是啊，到处没有你就得了。到末了啊，脑子里啊乱七八糟，张家长了李家短，你看看啊。我想这个是修学佛法一个大忌，应该不能是这样子。王阳明你们知道有这么个人吧，王阳明他是人生的大病啊，就是一个傲字，骄傲傲慢，为子而闹啊，为儿子啊，为儿子的骄傲就不会孝顺，为臣子的骄傲就不忠，为父亲而骄傲就不慈，为朋友而骄傲就不相信。这个傲功高我慢，学佛的人呢就怕功高我慢啊，我又怎么样了，我又有什么了，又看见光了，又看到极乐世界了，我极乐世界也去过，阿弥陀佛也见过啊，瞎盖。这个是傲慢，学佛就怕功高我慢，客气一点不会吃亏的呀啊，稍稍谦虚一点，不要我什么都通。这是王阳明讲的。所以是讲人间四象难逃死啊，天上何曾免五衰呢，宁可九年居下品，不来尘世受抛胎。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从前呢，清朝有个张廷玉做宰相，汉人做宰相入太庙，他在京里边做官，他家里边的邻居啊盖房子侵占他的地，占了3尺多地，这是经常有的，占田野，邻居占田野。那么工人们就写封信给他说，邻居啊占了我们占了地，你看怎么办。所以他就写封信给这个给他家里的管家，千里捎书为一道墙， 这么远呢，你给我写封信呢，就是为一道墙，这个一道墙嘛，最多两三尺嘛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？他地不够嘛，我们大方一点，让他三尺又没有关系。万里长城今应在，大陆有万里长城啊，万里长城现在还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万里长城虽然在，当年修万里长城的秦始皇现在没有。那么他这个信拿回来，这个工人呢就给这个邻居看呢，他说我们老板来信了，问你够不够。你占了他三尺地，他问你够不够，不够他还可以让。这个就等于打一个嘴巴子，很难看。他说我凭什么占你的地啊，你能让我不能让吗？你让三尺我也让三尺。他不但不占他的地，而是倒退三尺。这是安徽桐城，安徽桐城六尺巷，这个六尺的巷道很有名的。这个就是什么呀，争之不足啊，让之有余。所以这个如果是真心的要收生净度，不要叫这个脚啊踩两条船。我最后一句话，不要念念佛，又是拜拜忏，又是打打坐，这踩两条船呢、啊？这个船这么水这么一漂，就把你掉到海里去。念佛就是念佛了啊！不要东摸摸西摸摸，这个无论什么法门呢，都是一样的，功德都是一样的啊！所以是我们修学佛法的，要一门深入，修一门。不过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是念佛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么你念咒的就念咒好了，诵经的就诵经，念佛的就念佛，不要东摸摸西摸摸的，那个没有什么多大用处的。那么现在呀，你们跟着我唱十方佛啊，声音大一点哈、啊。我念一句，你们跟着念一句啊。清净法身佛，唱。
清净法身佛，
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。圆满报身佛，
圆满报身
卢舍那佛，千百化身佛，
千百化身
释迦牟尼佛，当来下生佛，
当来下
生弥勒尊佛，
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
十方三世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
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
叫我们都所有的佛都念了哈，这个往生西方啊，这是资粮够了。我再念 再念一句，你们大家跟着我喊哈，声音越大越好，就是三个字嗡阿哄。嗡啊就是天，阿就是人类，哄就是地，就是天地人。我们念佛的呀，通天彻地，在人类啊都可以通。嗡
阿哄。
啊！
哎呀！
好！
好
！OK 。